小愁真的将手里的针在阿钱额上点了一下，阿钱呢加倍的撒泼道：“带我们去拜师。”小愁冷笑一声：“我们是谁们呢？”“
我和西昭啊。”
阿钱天真的说。小愁心中又不忍了，说：“
我不认识什么师傅不师傅的。”
阿钱说：“大娘家不是与香光居士有人情交往吗？”“
谁说的？”“
大伯说的。”“
哼，他倒是什么都知道，怎么不求他呀？”“
啊，可是大伯家和香光居士没有来往啊。”“
哼，申前之也什么都知道。”阿钱说不出话，只是一个劲儿的摇着小愁的膝头，小愁呢就是不吐口。
阿钱渐渐的就丧气了，垂下头来。
小愁见不得阿钱的气色，才说了一句：“
让你大伯带你去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”
后一句话不知是对柯海还是对香光居士而言，总之阿钱知道大娘答应了，愁容顿消，又思磨一阵子，便告辞大娘奔大伯院子去了。柯海听说西昭有意向香光居士学画，不由生出一番的感佩，想这女子果然不是寻常的心性啊。阿钱徒有聪颖敏慧，志向上恐怕不能与她相当。他还觉得西昭隐约有些像当年的小愁，都属那类有气度的女子，令人是又敬又畏。娶了这样的媳妇儿，又像是福分，又像是孽缘，就如小愁与自己。柯海这一生几乎都被辖制着，伸展不开，郁结得很。可奇怪的是，这又是他情之所至，并无人逼迫强行，没有反不能了。总之是业障。这阿钱又更比他羸弱缠绵，能消受得了吗？阿钱见大伯不作声，不知在想什么，就静静地等着。好一时过去了，柯海抬头看见阿钱，方才醒过神来，说：“银河想起他来了。”阿钱说：“人心总是像鼓，可又有谁能亲耳聆听古人当面教诲啊？缘木求鱼，不如近水楼台向今人求教。”柯海听这话就晓得是出自西昭之口，阿钱哪有这般的深思啊。柯海点头说：“道理是对的，只是香光居士名声固然大，有一半是众生喧哗吵吵嚷嚷，依我看呢，他是杂百家为自家，多少有些浊气。”阿钱答不上来，停了一会儿，冒出一句：“水至清而无鱼呢？”在他是魂说的，可是呢歪打正着竟然很有理呢。柯海不禁就笑起来，其实他自己也对香光居士好奇着呢。更要紧的是啊，小愁发了话呀，对他接近是圣旨啊，是绝不可违的呀。不过 西昭是媳妇儿，抛头露面总归不合规矩。可海决定由阿钱出面学，回来再传给西昭。阿钱将大伯的意思带给了小仇，小仇的回答是两个字，随便，可算是同意了。柯海也让阿钱带两个字，好的。小仇说，废话。哼，这就不好再带回去给大伯了，于是就此打住。湘光居松江府城西北处的广富林，南坐西林山，绵延九峰，北向十八里平川，宅地宏伟，连并三区，中区高耸，左右略低，纵深又有三进。第一进为厅堂，正厅两侧分别是花厅、教厅。二进为画室，极为的轩敞。三区横通，廊柱独立撑持梁架，画案五六张，紫檀、花梨、海梅，规制甚具，案面辽阔，铺设无数纸砚笔墨。四下是绣堆儿、矮几、堤岸，一地的蒲团。二进之后是花园，有各色的奇木怪石，凿三四尺的碧水，水上有曲桥，蜿蜒往第三进。第三进是家居之所，不知有多少屋舍。抬眼望去，只觉瓦行连绵，山墙重复，长檐短檐错落，红廊绿廊交替，满目都是窗棂罩壁、门楹堂匾。因是远近闻名的宅院，常有人流连观瞻，加上各路过来求教求画的，渐渐碾踏出三五条道路，每日里车马盈门，你来我往，甚为的喧嚣。柯海携阿钱前去拜访的日子，正是秋闱方过，湘光中正榜举人，备考下年春试的当口，所以一应谢客。只见几个仆役模样的人，还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，忙着接客和送客。柯海本已不指望，只怪来的不是时候，报尽名字身份便要打道回府。传话的人呢，也是虚应差事，走一走过场。不料仅半刻的功夫，那人便飞奔而出，叫道，等一等，湘光居士要见客。不禁大喜过望，传话的人态度恭敬下来，低头弓腰，一溜小跑在前面领路。一眨眼间，做梦似的进了宅子。伯侄二人随那侍从经过厅堂，走入画室，见案上壁上全是纸稿，或着墨，或无迹。纸稿是素白，几案与窗棂格子还有墨迹都是黑，好比太极，画室就成了禅房。侍从的步履很快，于是匆匆掠过，到了园子。没有天香园的旖旎，却有十二分的葱茏。草木很深，因是借了山川野地的气象。广富林与上海相比，即可称荒郊，又像是远古，蛰伏着一股地力， 蛮横得很。这时那时，这里那里，不防备间，便破土而出，穿行于木石之间，池水之上，就走进那片屋宇。此时，两人都忘了来路，仿佛走过无数的屏障关隘，又进到了重重的楼阁，大门套二门，最终走入一扇门里。迎面，一股茉莉花蜜，扑鼻的香，不晓得有千球是万球茉莉花，一时间盛放。然后是婆娑的珠帘，接了一层又一层，来不及看，但听见无数细碎的水珠子四处溅开，铃铃的响。珠帘里是一具纱屏，会有花鸟和侍女，大小形容都与实有无异，几乎要开口鸣叫说话。转过纱屏，满视野锦缎绫罗，窗幔帐幔，桌围椅披，一派的暖软妩媚，就像富人家的内室。只有那一具书案及案上的书，方才提醒这是书斋。案后面立起一位美髯公，就是香光居士。香光身着一袭青底牡丹织金丝绸的缎袍，褐色松江土绫的腰带，戴一顶雕鼠六瓣金风小帽，袍底是黑麂皮的软袜。一应的家居款式却极为华丽。房里还有几个美人，不知是妾还是婢，都穿着美艳，更是锦上添花。柯海、阿钱、伯侄二人眼睛都不够用了，满目的金银闪烁，红绿交替。屋内又点了炭火，暖香裹身，一时飘飘然的，不知身在何处。恍惚中，美髯公走进来，拱起双手作揖道：“哦，原来是申公子，久仰了。”随后引领到案前，靠窗的椅上落座，窗台忽传来婉转一声：“上茶。”回头一看，金钩上站了一只红嘴的莺歌，也不用链子拴着，由他任意在屋内或飞或停，羽翅间带起一阵风和光。在那细林九峰之下，田畦竹篱之后，几乎听得见蛙鸣与野唱，不料竟有如此流光溢彩的所在，住着一些丽人，真好比神仙降世。阿钱自不必说了，柯海都争宠着，往日里的能言善辩全不知去了哪里，只是仰望着香光居士。花团锦簇中的一张脸，许是读书累了，气色有些沉暗，眼睛也略失了神，涣散着。柯海在心中算一算，想他当时三十四五的年纪，比自己年少十余岁，且过着这般华服美食的生活，理应更清朗一些，不免为他惋惜。坐安稳了，又喝会儿茶，柯海闲定些了，说出来意。阿钱立起来躬身一拜。香光看阿钱一眼，口里说着 一表人才，青出玉兰胜于蓝的溢美之词，神情依然倦怠。可海不禁又惶惑起来，觉得来的不是时候。停了一停，仿佛冷场的意思。幸而有那只莺歌，拉长声说：“小乖乖。”然后一声，听来呢，很像是男女间的调情。阿钱年轻，无有所察，柯海却觉得难堪，就坐不住了，动了动身子，想要告辞。不料香光居士又开言说：“少公子临谁的帖呀？”柯海赶紧坐定答：“哦，临的是欧阳询。”又让阿钱将携来的几幅字展开，香光铺在案上，来回看了两遍，挑出一张九成宫李全明，称赞这幅临的最好，却是西昭所临，其余呢都是阿钱的。香光忽然问：“为何不临赵孟俯啊？”阿钱诚惶诚恐的回答：“欧阳询更古。”香光笑了两声：“古不古，还需看造化。赵体遥接魏晋，更像汉唐，世人只知他晚立，实是不露骨，滞后。”无论是笑还是说话，声音都显干苦。柯海看出香光很累，又已得了指教，赶忙卷起字符，携阿钱告辞出来。香光是真累了，须留都不留，送至门前便止步了。乘车离去半里，薄纸二人衣袖上的熏香还散不去呢。阿钱说：“香光居士的那只莺歌很古怪啊。”柯海阻住话头，斥阿钱道：“丈夫的字都不如媳妇，好不好意思？”阿钱嘻的一笑，有些害羞，又有些得意：“哼，媳妇好就是我好。”“哼，就不能更上进些个？”阿钱答应了，转头四顾，树林一层绿，一层黄，一层红，远处山峦也是一线绿，一线黄，一线红，秋意盎然。路两边则是有耐寒的野花，花朵不大，藏在黄绿的草丛中，星星点点，有一种疏朗的烂漫。几只野蜂在头上盘旋，像是身上染的香招引的。赶车的福哥嘱咐：“不能驱赶，越驱赶越要蜇人，别理他就是了。”阿贤说：“这么由着他，倒反而不会蜇吗？”福哥说：“疯子轻易不会蜇，一旦蜇了，拔了刺就活不成了。虽然是贱物，也知道惜命呢。”耳朵里是小主仆二人的絮叨，柯海心里想着的还是香光居士，总觉得阿子那香和暖，袍上的花样，腮边的染，尤其是莺歌，竟会吐出那样猥亵的音。可是途中所经过的画室，却又是素白和素黑，都有些顿空的意思。而且指点阿钱的“古不古看造化”的说话， 分明是有见地。大约，这就是疫病。